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最近刘文听到了两个见证其中一个见证是有一对在美国生活的华侨，家境非常的富裕，而这位妻子她罹患了一种比较罕见的疾病，然而他做见证说，上帝为他调动万有，在美国最先进的医院、最好的医生手下开刀，因此得痊愈。他也非常感谢弟兄姐妹为他的带导，使他现在呢非常的健康。是的，刘文完全赞成，我们为此感恩。但是这样的见证却没有触及我心深处。最近我连着探访两位老人家，一位呢是已经90多岁，甚至于渐渐失智，连亲人也不太认得。但是每一次我为他祷告的时候，他总是非常开心的大声说阿们，甚至于还会非常天真的拍手鼓掌。每次我听到他说阿们，开始鼓掌，我心中就非常的感动。虽然他的记忆已经渐渐的失去，甚至连最亲爱的人他都叫不出名字，但是他却仿佛回转向孩子，对于向神祷告，他有如此单纯热烈的回应。另外一位老人家是我的好友的母亲，已经因着癌症治疗了4年的时间。最近这一次我去探访她，看到她的形容枯槁，整个人呢非常的消瘦憔悴。但是当我陪她一起祷告的时候，她脸上充满了喜乐。我觉得从她脸上我看见了神的荣光。而当最后阿们的时候他那时候手上正插着管子在吊点滴，但是他高举双手非常兴奋地说阿们。或许他的病没有办法得医治，我们也不知道这位亲爱的姐妹她在世的日子还有多少，但是看见她在苦难中仍然有盼望有喜乐，仍然对神不失去信心，仍然没有埋怨，我觉得这样的见证实在是让人非常的感动，这样的生命令人非常的羡慕。你有没有发现大部分的基督徒喜欢听这样的见证，就是病得医治，或者是不药而愈，或是主怎么样带领从一些困难当中呢，而能够站上人生的另一个高峰。这些我们当然都值得为他感恩。但若我们知道有一位弟兄或姐妹，他经年累月受精神疾病的困扰，而需要终生服药，但他仍然面对他的人生，他仍然专心倚靠神，而且能够服侍神，你会作何感想呢？是否你会觉得他的灵性不好？还有他如果没有完全的停止药物的治疗，就不算得痊愈，就不能够称为是一个成功的见证。若是我们有这样的想法，那么其实我们对于罹患精神疾病的人来说，还是带给他们很大的伤害。至今仍有许多华人的基督徒认为， 精神疾病接受药物治疗，这是不讨神喜悦的，这就是没有信心，或者没有认真的认罪悔改，或是灵性不好的原因。甚至于有很多的医治特会，特别为这样的精神疾病患者来赶鬼哦。而当发现一点效果都没有的时候，就会说那是因为你的信心不足，以至于你无法得医治。这对于不仅在精神上呢已经出现了混乱，而且在生理上，就是在日常基本的生活上都已经失调的人，无疑是雪上加霜。神的儿女，我们要如何来看待精神疾病呢？而当抑郁症接受治疗的时候，可以讨神喜悦吗？这些药物治疗是有效果的吗？还是我们应该要避之唯恐不及呢？今天我们要继续看到抑郁症你还未懂的十件事第七章，观念影响病情，抑郁症的治疗，接受治疗可能讨神喜悦吗？还有来认识药物治疗。好，我们先来读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所出版，由梁敏夫弟兄所翻译编辑的《慈神爱所》。今天这一篇灵修短文的主题是永远怀念，经文在启示录第14章13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第14章13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启示录第14章13节，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习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永远怀念。100年前，伦敦一位杰出的妇女去世了，她的遗体被停放在伦敦市内最大的礼堂，以供人瞻仰。英国女王代表以及许多宫廷的显贵也纷纷到她灵前致敬。后来灵堂对外开放，一群一群的人鱼贯而入，其中有一名衣衫褴褛的村妇站在灵前久久不肯离去，她垂着头一直流泪。由于他停留太久了，后头的人开始感到不耐烦。一名守卫来拍他的肩膀，对他说，夫人，您必须走了，因为您阻挡了后面的人。他转过身来说，你知道，我走了40里路来见他最后一面，上帝使用他救了我的儿子免入地狱，我真的很感激，容我再站一会儿吧。听到他话的人因此也多半体谅他的心情，有些人更一举同情的眼泪。这一位杰出的女性就是救世军创办人卜威廉的夫人卜凯萨琳。她一生对社会的奉献是不可磨灭的，她的生活见证更是为无数人所追忆。不错，一个圣徒所散发的香气在他身后仍继续影响并深深地祝福别人。让我们珍惜在世的日子，活出主的馨香之气。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这地上一切都会成为过去，然而在世上我们所积存在天上的产业却是永远长存的。帮助我不白占地土，在有限的生命年岁里为你所用， 活出你的荣美形象。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道生出版社所出版，由梁敏夫弟兄所翻译编辑的《慈绳爱索》。接下来送给你这首诗歌《借我赐恩福》。
在城市生命崎岖道路中，多少人困倦悲伤，基督慈爱故事，述说他赦罪大能，别人心主要借你去见证，生活时刻想明灯，借我慈爱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突破出版社所出版，由徐立强医生所写的《抑郁症你还未懂的十件事》。刘文收到许多书香家人来信询问要如何能够买到这一本书哦。好，我再一次说明，在节目当中呢所使用的这些书籍，读给你听的这些书，在良友电台呢都是没有提供赠送或者是代为购买的。现在在网络书房非常的方便呢，你可以直接上网来搜寻香港突破出版社所出版的《抑郁症你还未懂的十件事》，看看是否能够利用网络来购买到刘文在节目中所读的这些好书。好，我们今天要继续看到这本书的第七章了。我个人认为这本书的第六和第七章对于我们基督徒呢是非常关键性的两章啊。之前我们看完了第六章，信仰是助力也是阻力，为什么基督徒可能得抑郁症？信仰对病人有帮助吗？而今天第七章呢，谈到的是观念影响病情，抑郁症的治疗，接受治疗可能讨神喜悦吗？还有这些药物治疗的效果到底是如何呢？一起来看这一本香港突破出版社所出版，徐立强医生所写的抑郁症你还未懂的十件事，第七章，观念影响病情，抑郁症的治疗，接受治疗可能讨神喜悦吗？第一个部分。 然抑郁症是环境与基因互动造成的，治疗就需要针对这两个病因，一方面以药物减少基因带来大脑功能紊乱的症状，另一方面以辅导，也叫咨询或心理治疗，来减少环境的压力，同时增加病人应付压力的能力，与应付抑郁症带给患者的人格标签，进而帮助病人过一个健康正常的生活。当然，抑郁症的症状因辅导与药物治疗而消失，不等于病人所有人生问题就都解决，或者他跟神的关系就自然好起来。正如一个肺癌或结核病的病人痊愈之后，他生命里、生活里、家庭里的问题仍然是存在的。我先讨论治疗，然后再讨论建造抑郁症病人的属灵生命。抑郁症的辅导一般从几方面入手：一、讨论病症，使病人也称来访者对抑郁症有更多了解；二、讨论诱因，使病人对诱发抑郁症的原因有所了解；三、讨论如何减少诱因，减少诱因的方法包括改变负面心态。例如，圣经辅导学者维尔契博士在他的书中讨论的负面信仰体系、内在信念以及对事物的解读，并采取适当的方法改善生活状况。四、了解自己的原生家庭、成长经历，明白塑造自己心态与个性的因素。五、开始操练如何过一个健康正常的生活，比如早睡早起、定期运动、饮食正常等等。六、接受并正确的应付抑郁症带给自己的负面标签，淡化那些不了解抑郁症的人带给自己的压力、批评或轻视。在确定进行药物治疗之前，医生需要跟病人及其家属讨论上述有针对性的辅导专案，不能病人一进门还没说几句话就开处方。药物治疗的目的是减少或消除抑郁症症状，帮助病人改善睡眠品质，改善他们的食欲不振、情绪低落、缺乏兴趣动力、提不起劲儿等等的自觉症状。药物治疗效果一般需要一两周才显著，所以病人需要坚持服药，明白药物的疗效不是一两天就可以达到的，也需要知道有时候药物会有副作用，头几天可能特别明显，如果坚持服药，几天后副作用应该会慢慢减轻。西方的医生开处方通常是按照学科里公认的标准程式，比如先用第一线的药物，就是疗效比较显著、副作用比较少、价格比较便宜的药。如果过几周效果仍不明显，再换第二线抗抑郁症的药物。病人需要配合，并及时与医生沟通。中国人对药物的副作用相当敏感，的确，早期的抗抑郁药，像是三环类药物，副作用比较大，用药后容易引起头晕眼花、昏昏欲睡、口干便秘、疲劳无力。现在新一代的抗抑郁药物一般副作用比较少，如果医生肯负责任对症下药，开始的时候用量比较低，病人对药物容易接受，治疗效果便比较好。有些人误认为服用抗抑郁药物后会让人变得行尸走肉，肌肉僵硬、手脚发抖、面无表情、整天昏睡、贪吃发胖等等，其实这些并不是现代抗抑郁药物的副作用，而是过去旧的抗精神分裂症药物影响多处大脑神经系统而产生的副作用。在临床上，抑郁症与精神分裂症，也称思觉失调症的治疗是完全不同的，而且新一代的抗精神分裂症的药物也已经没有以前老一代药物的副作用了。药有三分毒这想法，对许多现代的精神科药物来说并不合适。在治疗方面，特别提出三个中国人常遇到的问题：一、 忧郁症的失眠，特别是很早醒来就无法入睡，一般不能也不需要用安眠药治疗，必须用抗抑郁症的药物。当然，有些时候抗抑郁症的药物不能解决失眠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安眠药可以用来作为一种辅助治疗。抑郁症病情好转之后，睡眠就会改善，安眠药也可以逐渐减量，然后停止。二，如果对治疗有什么问题，最好跟你的医生讨论。中国病人喜欢到处问别人的意见，而不跟自己医生讨论，这是于事无补的。三，如果你把药停了，必须告诉医生。很多人把药停了，怕挨医生骂，便不敢告诉医生，这是危险的。譬如说，如果医生以为药量不够，因此效果不明显，而把剂量加大，可能会对病人产生严重的后果。抑郁症接受治疗可以讨神喜悦吗？基督徒因抑郁症接受精神科治疗可以讨神喜悦吗？这样的问题很多人都会提出来，这样做合乎神的心意吗？一些基督徒认为，只要依靠信心、坚定祷告，加上从圣经的话语，就可以摆脱抑郁症。他们还认为，接受治疗便是依靠人的智慧和人的做法，是不讨神喜悦的。我完全同意，基督徒得抑郁症也应该祷告、读经，接受教会的扶持，寻求神的医治，并且继续追求灵命成长。可是保罗对提摩太的话，我们应该记住，由于你胃的问题和常患的那些疾病，你今后不要只喝水，要用一点酒，请参阅提摩太前书第五章二十三节。当然，今天胃病的治疗不是靠喝酒，可是有病应该治疗的原则是清楚的。耶稣说，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这也是同样的原则。轻微的抑郁症可能不一定需要治疗，可是在几种情况下，抑郁症药物治疗是必须的。第一，抑郁症的病人有10%会自杀，所以经常想到死亡会有自杀意念的人必须立刻寻求治疗。第二，如果病人彻底失眠，没有胃口，而体重减轻5公斤，约10多磅以上，或者躺在床上没法起床，这些症状自己好起来的几率很低，治疗是必须的。第三，大概10%的抑郁症病人有幻听、怀疑或其他的错觉，也可能病情会转化成为双向症，也称为狂躁抑郁症。如果有这些情况，治疗是必须的。另外，抑郁症加上强迫症、恐惧症、创伤后遗症的病人，应该尽快接受治疗。下一章，我们将会讨论抑郁症的预后。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了这一本书，是由香港突破出版社所出版，由徐立强医生所写的《抑郁症你还未懂的10件事》。这首片尾曲取名是《我不为明天忧虑》。
回想童年时，不知道什么叫忧愁，随着年岁增多，烦恼也跟着多，许多人忙忙碌碌地追求，却没有平安喜乐，再多忧虑也改变
今天从抑郁症你还未懂的实践室这一本书中看到的是第七章观念影响病情抑郁症的治疗，在下一回呢，我们会特别看到第二个部分，作者要探讨的是圣经辅导与抑郁症的治疗，不要错过了。
不知道什么叫忧愁，随着年岁增多，烦恼也跟着多，许多人忙忙碌碌地追求，却没有平安喜乐，再多忧虑也改变不了什么。
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不要忘了下回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书香园地，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我不为明天忧虑，也不知道我虽不好，但他却仍追顾我，他医治我的创伤，他同情